罗马书29集，欢迎来到安德烈·沃麦克福音真理栏目，专注于神无条件的爱与恩典的教导事工。当你领受神的话语，将那不可朽坏的种子种在心里，突然间，你看到自己痊愈了。是早在你感觉自己痊愈之前的，是早在医生说你痊愈之前。你首先会在心里看到医治，过一段时间，医治就这样诞生了，就这样产生了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星期四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第六周通讲罗马书的课程已经接近尾声了。关于这一主题，我们有本新书，不仅对课程中的经文进行了阐述。也包括我撰写的活评论注释的罗马书部分，这是本很厚的书。我告诉你，这将会祝福你，所以我鼓励你获取它。我们还有许多丰富的资料，在节目的最后会公布所有信息。我一直在讲罗马书，目前正进行到罗马书8章12节。那么回到昨天结束的章节，《罗马书》8章11节，圣经说：“然而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圣灵，若住在你们心里，那叫基督从死里复活的，也必借着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，叫你们必死的身体又活过来。”第12节说：“因此，弟兄们，我们都是欠债的。”但不是欠肉体的债，是睡从肉体活着。因为你们如果睡着肉体而活，都将死去；但如果睡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所作所为，就将活着。我在前面的节目中提到过，我们快速回顾一下，这里所说的肉体不仅仅是指皮肤或我们所说的肉身，而是在说依靠自己而活，依靠自己的能力和悟性而活。知道吗？箴言3章5到6节说：“你要全心依靠耶和华，不要依赖自己的悟性，在你一切的道路上都要认定他，他就会修直你的路。”这就是肉体的意思，不要依赖你自己的悟性，不要认为你和神的关系是基于你的良善或你活得多么圣洁。相反的，你要通过相信耶稣和他所做的来亲近神。通过相信耶稣和他为你所做的，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，这就是这本书。在之前我们已经讲过了，第10节说：“你们的身体虽然因罪是死的，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了呼吸，心脏不再跳动。”他的意思是指你的身体，你的能力。你无法靠你自己得蒙神的喜悦，或与神建立关系。你与神分离，是因为罪已经败坏了你的心和身体。我们无法在物质事物的基础上与神建立连结，而是必须通过灵。耶稣在约翰福音4章24节说：“神是灵。”敬拜他的人必须在灵里和真理中敬拜。你必须通过灵与神连结，所以圣经说，我们都是欠债的，但不是欠肉体的债，去顺着肉体而活，因为我们已经堕落了，这使我们每个人无法在身体和情感上与神建立连结。我们必须通过灵来实现与神的连结，因此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圣灵上，这就是其中的精义。第13节接着说：“因为你们如果睡着肉体而活，就将死去。”在最后，圣经谈到了肉体的死亡，我们离开肉体进入永恒。其实并不仅限于此，如果你睡着肉体而活，只靠自己的力量，你将会死。 这里的死并不局限于肉体上的死亡，也是在说，例如贫穷，因为贫穷是死亡的一种表现。在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前，并不存在缺乏或需求。罗马书六章23节说，罪的工价就是死，任何因罪而导致的结果都是死。所以，贫穷是死亡，人的抑郁也是死亡，疾病、苦毒、伤害、痛苦、沮丧、恐惧都是死亡，等等许多，甚至可以列出一个清单。死亡不仅限于身体上的死亡，但若你顺着肉体而活，凭自己的能力行事，这么就与神为你预备的生命分离了。如果你相信自己，用自己的能力处理问题，比如说以2020年的新冠疫情为例，若你只是以肉身的自然人来面对它，那么就会有恐惧，会有恐慌。我和一些人聊过，他们的邻居一年后才敢第一次走出家门。而且还戴着防毒面具，这样的人是睡着肉身而活着。他们没有行走在信心中，没有在基督里的权柄。我甚至不知道这些人是不是基督徒，但他们有可能是基督徒。但不管是不是基督徒，若你封闭一年，一整年后还戴着防毒面具走出来，我向你保证，你不明白属于你的权利和特权，你是在顺着肉体。这就是以上经文所谈论的。而如果我们顺着肉体而活，就会死，会害怕，会被孤立，感到孤独，会感到沮丧和气馁。所有这些都是在肉体中行走的结果。但如果顺着圣灵，致死身体的所作所为，就将活着。顺着圣灵的意思是，借着圣灵的力量，不是要像受虐狂那样厌恶自己，一直虐待自己。不是这样的，而是依靠圣灵。若你意识到我的生命是顺着圣灵，而不是顺着肉体，这样的话，因此我就不会放纵自己的肉体，我不会赋予这肉体权势。这就是进食的意义所在，不仅是不吃食物，并不是说当你不吃食物时，出于某种原因，神会回应你的祷告，而是说当你进食不吃食物时，你说神啊，我将注意力放在你身上，我要使我的灵人提升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，而是靠神口里所出的每一句话。我不单是不吃东西，而是花时间把所有注意力重新集中到属灵领域。这才是赋予你力量的，这就是进食起作用的原因。你是在借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所作所为。你是在告诉你的身体，看呐，我不会允许你指挥我吃多少，何时吃，吃什么。当我要吃饭的时候，我会指挥你，我要控制你。阿门。哎，这是一个很敏感的话题，有很多基督徒会说：“你知道吗？让我们谈谈其他的吧，不要去谈体重。”我告诉你，体重反映了圣灵对你的控制程度，因为你需要控制自己。圣经也提到了这一点。我们无论或吃或喝或做什么，一切都要为神的荣耀而做。我们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是为着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需要学习如何致死身体的所作所为。第14节继续说，原来凡是蒙神的灵带领的人，他们才是神的儿女，这才是我们应该活出的样式，被圣灵引导，而不是被肉体引导。 而不是当你因着身体有疼痛，身体就主宰了你，你不能再这样了。你需要告诉你的身体：“嗨，是我在掌管一切，重生的我的灵人将会主宰你。”让我们以身体的疼痛为例，你要说：“身体啊，奉耶稣的名，你已经痊愈了。”你的身体会说：“你是哪位？凭什么命令我呢？”是我命令你何时吃，吃什么，吃多少？你从来没有命令过我。过去20年来，是我一直控制着你，现在你却命令我必须停止疼痛。所以你的身体会反抗的，你知道该怎么做吗？你进食，然后你说：“好吧，身体，我要让你臣服，我要让你知道，生命其实是来自于灵人。”雅各书2章26节说。就像身体没有灵是死的，照样信心没有行为也是死的。这是在告诉你，是灵给予了这个身体生命，灵应该控制身体，而不是身体控制灵。你要告诉你的身体，我们必须要进食。你的身体会崩溃说：“伙计，如果你不喂我，我会死的。”你告诉身体：“是吗？我们进食2天。”接着你的身体会大发脾气，于是你要说：“那就进食3天。”你的身体既然会意识到，我最好乖乖服从，最终你的身体会投降。那些轻易支配你的感觉会变得顺从于你的灵人。然后，当你说奉耶稣的名，身体啊，你已经痊愈了，我不管你是否愿意，你的身体会听话的说：“是的，长官。”他会敬礼，他会服从。这样就能让你的灵人主宰一切，而不是你的肉体。我说这话是出于爱，而有些人根本没在控制自己的身体。与之相反，是你的身体控制着你。你知道吗？使徒保罗说，他不断克制自己的身体，以免当他向别人宣扬自由时，自己反而被弃绝，被物质领域所支配。保罗在哥林多后书11章27节说，他常常进食，他控制住了自己的身体。罗马书是保罗写的，而这正是他在此所谈到的。第13节说，睡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所作所为，就将活着。原来，凡是蒙神的灵带领的人，他们才是神的儿女。就是说，你们所领受的不是一个奴役的灵，使你们再有惧怕；相反，你们所领受的是使你们有儿子名分的圣灵。借着他，我们呼叫阿爸、父啊。阿爸是一个亲密又亲近的词，意思是父亲、家长。与这节经文相似的翻译应该是：我们呼求上帝爸爸呀，并不是对他的不尊重。我们需要时时敬畏、崇敬、尊荣神，但我们在他面前不应该感到害怕。你知道吗？假如我在你家，你的孩子走进厨房，匍匐拜倒在地上，他说：“哦，妈妈，我知道我没有整理床铺，我知道我没有做好一切，我没有做完所有的家务，我还没有全部做好。”但是我饿了，请给我一点点食物好吗？我知道我不配吃一整顿饭，可以给我一点残羹剩饭吗？如果你的孩子在你面前是这样，我保证我会知道你们的关系有问题。即便那个孩子可能没有做到每件事，但他还是会走进来说：“妈，拜托，能给我来点吃的吗？”这种亲近并不是不尊重，其实是一种自信，因为他知道你很爱他，他可以到你面前，你会来满足他的请求。同样的，我们可以在父的面前说：“爸爸，上帝爸爸。”并不是不尊重，而是一种自信。他是如此爱我们，他会同意我们的请求。天哪，这真是太棒了！罗马书8章16节接着说：“ 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作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你知道吗？这是我经常使用的另一节经文，因为有些人来聚会中找我。我和他们一起祷告，他们中的许多人问我怎么能知道我是否真的重生了呢？我怎么才能知道我是不是在真诚地请求主进入我的心？答案就在这一节，圣灵亲自与我们的灵一同作证，我们是神的儿女。约翰一书五章十节说，这见证在我们的里面，指的是圣灵。当你重生时，你知道有些事情已经发生了。在我重生那年，我只有8岁，可是我第一次完全的被说服。我十分清楚的知道了，我反叛了神，不仅仅违背了父母，也违背了神。这事发生在一个周六或周日，我在教会听了一场信息。当时牧师在讲地狱之旅，他不单讲到了地狱中的强奸犯、杀人犯与不敬虔的人，也谈到了在地狱里的好人，有些道德高尚的好人也会下地狱。天哪，这简直让我心惊肉跳。那年我只有8岁，基本上我认为的是，如果你活得良善，努力做好，如果你的好超过你的坏，你就会被接纳。我记得当我听到这篇信息时，我从教会回到家问我爸爸，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于是他坐下来对我解释道，并不是说好人就会上天堂，坏人下地狱，而是得赦免的人上天堂，那些不接受赦免的人下地狱。他把真理告诉了我，接着与我一同祷告。在那之前，我很混乱，很害怕，我很担心，在神面前我是好孩子吗？那一天在卧室里，我和父亲一起祷告，让耶稣成为我生命的主。我没有听到铃铛或哨声，也没有在自然环境中看到任何东西，但突然之间，那种混乱感消失了，我感觉到一种超自然的平安。我记得后来我就跑到外面开始玩了，因为我只是个8岁的孩子，但我记得，我仍然记得，突然之间我平静了下来。那是圣灵与我的灵一同见证，我与神和好了，我的罪被赦免了，他也接纳了我。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感受，但圣灵会在你心里一同见证，你已经重生了。第17节说，既然是儿女，也就是继承人，如果我们真是为了与他一同得荣耀而与他一同受苦，我们就是神的继承人，而且与基督同作继承人。天哪，这太棒了！你知道吗？能明白神赦免我们的罪，不再以永远的地狱惩罚我们，这是一回事。如果这就是救恩的全部，那我们也不配得到。但这也足够值得来侍奉神，值得要在电视上布道，告诉所有的人。但是，真正的救恩远远不止这些。真正的救恩不仅能让你的罪得赦免，免于惩罚，还让我们成为了神的继承人，并且与耶稣基督一同作为共同继承人。耶稣通过他的行为表现所赢得的一切，我不需要通过我的表现来获得，而是借着相信基督，我就能与耶稣一同作为共同继承人。耶稣拥有的一切，我的灵里也拥有了，这已经是事实了。根据我能相信的程度，并凭着信心伸出手来占有他，把他带进现实生活中。现在我这个身体的生命就可以拥有耶稣所拥有的一切。 有些人心想，不可能，没门。圣经在加拉太书一章四节说，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孽献上了自己，为要把我们从现今这邪恶的时代救出来。是的，我们已经被拯救，免于未来邪恶世界的审判。但是对于现今，他献上了自己，把我们从现今这个邪恶的世界中拯救了出来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，也就是我们常说的主导文，他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可以祷告神的旨意在地上得以实现，就像在天堂一样。有些教派的歌词唱道，等我们都上了天堂，那将是多么甜蜜美好的一天。可是在眼前的艰难中，他们却认为你必须像个不认识主的人一样熬过这辈子，只有在天堂我们才能体验救恩，但眼前并不甜蜜美好，现在情况相当糟糕。不仅仅是在以后的以后，你现在就可以吃到盘子里的牛排，你为什么要等待呢？阿们，赞美神，你现在就可以拥有。我们现在就是继承人，我们与基督作为共同继承人。另一方面，我没时间详细讲了，但当你成为共同继承人时，这意味着你们必须共同签署支票，才能从账户中取款。只有一个人是不行的，必须是两个人一起。耶和华神使我们与基督作为共同继承人，这其中有好处也有坏处。其中一个好处是我们得以进入耶稣拥有的一切，他已经把这些都给了我们。但除非我们共同签名，除非我们有信心开始相信和接受，否则它不会自动发生。这需要我们的合作。另一个积极的好处是，亚当和夏娃曾把他们的权柄交给了魔鬼。基本上，他们俩上把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权柄交给了魔鬼。现在，感谢神，这种事情再也不会发生了，因为哪怕我们和魔鬼达成协议，让他掌管我们的生命，耶稣也不会和我们共同签名，他是不会同意的。所以这意味着神赐给信徒的权柄和能力现在是很安全的，永远不会回到魔鬼的手中了。在某些特定状况下，或许你可以赋予魔鬼权柄，可撒旦再也无法成为世界的神了，他再也无法成为主宰世人的主。耶稣击败了他，而现在我们拥有了同样的权柄和能力。让我们像亚当那样把权柄拱手交给魔鬼，他是不会同意的。亚当并不是共同继承人，他是神的继承人，但他放弃了自己继承的产业。但耶稣把一切买了回来，我们就能与他成为共同继承人。第十八节说，事实上，我认为现今时刻的苦难与我们里面将会显明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。再说一次，嗨，这一节的内容太丰富了，我鼓励你们去获取这些资料，花时间学习，直到把其中宝贵的真理全部吸收，因为这里的内容太丰富了。圣经说，现今时刻的苦难与我们里面将会显明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。你知道吗？有些人这辈子受的苦比别人多很多。有些人有身体上的残疾，有些人，我曾和一个尼日利亚人交谈，他说在尼日利亚有被残害的基督徒。那里的小孩子们被绑架，被迫从事性交易，那里的人们经历了大屠杀。有一些人经历了非常的特别的极其可怕的事情。有些人甚至无法理解，等到将来我们离开这个世界进入永生时， 要如何从这些悲剧中恢复过来呢？但这节经文说，我们今生的苦难与我们里面将会显明的荣耀是无法相比的。神为我们预备的是极大的荣耀。我记得在以赛亚书65章17节说：“先前的事不再被纪念，也不再被想起，永远不会出现在脑海中。我们会被神在天堂为我们所预备的一切荣耀而眼目，以至于没人会在天堂舔舐伤口，没人会为曾经的事感到伤痛。”神将会擦去我们所有的眼泪，我的意思是，天堂里会热闹非凡，没人会记得以前的事。那些事根本不会再出现在脑海中，将来的荣耀会是极大的，以至于现在的苦难与之相比，简直微不足道。注意看第18节说。我们里面将会显明的荣耀，而不是荣耀将会向我们显明，并不是说等我们到了天堂，突然间看到天堂的一切与永恒，然后我们会大吃一惊。相反的，我们将会完全知道一切，就像我已经被完全知道一样。我们将会得到的启示是关于现在的我们里面拥有什么。你的里面拥有着神的荣耀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4节说：“神召唤了你们，使你们获得我们主耶稣基督的荣耀。你的里面拥有着神的荣耀，并不是荣耀从外界向你显明。你的眼睛将会被打开，得以看见你一直以来就拥有的。我想，神必须为我们擦去眼泪的原因之一，并不是因着我们一瘸一拐地走进天堂。”而是等我们到了天堂，我们知道了一切，然后我们看见死而复活的大能、荣耀和神已经放在我们里面的一切。到那时会有哭泣，会有咬牙切齿的哀痛，因为当我们意识到，原来我不需要忍受着疾病、贫穷、愤怒、伤痛、被冒犯的一辈子。然后我们会哭泣，会哀痛，而神会擦去我们眼中的泪水。但是，这荣耀现在已经在我们的里面了。